我们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在亘古之先，你定义爱我们，拣选我们，你按我们的名来呼召我们，你让你爱子的血来洗净我们，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重生我们。主，你按照你自己的形象来创造我们，是让我们要彰显你的形象，来荣耀你。主，你把你自己向我们显明，是让我们认识你，是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归属你。主，你是我们的安息，你是我们的磐石，你是我们的盾牌。无论我们在什么境遇当中，主，我们都可以抬头仰望你。当我们仰望大地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没有完美，到处是混乱，看不出头绪。当我们仰望低头看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心中会沮丧，会沉闷，甚至会失望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在你的殿中一起来抬头仰望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主。在洪水泛滥之时，你住着为王，你创造万有，创造万物，创造生命，你也管理万有，也管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。我们的生活动作成流全在乎你。主，你是我们的大牧人，你要引领我们每天的脚步。我们把我们的重担、我们的赞美、我们的叹息、我们的喜乐、我们的未来都仰望在恩主的面前。主啊，此刻求你开启我们的心，安静我们的灵，让我们晓得你是耶和华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你的儿女。愿我们的敬拜能达到你的面前，得蒙你的喜悦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请坐。弟兄姐妹平安。昨天是星期六，我们的幸福小组开始第一次聚会。我现在不知道有究竟多少人，多少慕道的朋友，我估计最低可能也不下于两百人吧，就能接触到这么多慕道的朋友。我想上帝透过我们这些弟兄姐妹，我们这种爱神的心、爱人灵魂的心，让更多慕道的朋友能得蒙上帝的祝福。我们为所有来服侍主、能摆上自己为神所用的弟兄姐妹，为他们献上感恩好吗？好，那请弟兄姐妹也继续为这个幸福小组的施工来祷告来支持。我知道好多弟兄姐妹在背后默默无闻的摆上你们的奉献、你们的支持。愿主纪念弟兄姐妹，看到弟兄姐妹呢同心合意兴旺福音，我们实在是充满感恩。那今天我们是创世纪的第六讲第二章要结束了。那结束就是讲创造，这一幕我们就结束了。那下一次我们就开始讲人的堕落。那在这个是最后一次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？来，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。耶和华神用地上所造的野地各这样叫各样的活物，那就是他的名字。那人并把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、野地走兽都起了名，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。耶和华是他沉睡，他就睡了，于是取下他的肋骨，就把肉合起来。耶和华神就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，领他到那人面前。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 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当时夫妻二人持身如体，并不羞耻。这段经文弟兄姐妹会把我们带入当前的文化征战当中。我们在美国生活很多年的弟兄姐妹都知道，文化战争的 culture war 在美国是一直没有平息，而且影响我们的子孙后代。最近我的孩子他在中学读书，常常问我几个问题。他说，爸爸，人是猴子变的吗？那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知道他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听到。当然我问他从什么地方，他图书馆读书，还有老师也讲过。他说，神不是神造的吗？那他里面有这个困惑。过了几天他又来问我，他说，基督教是不是歧视女性呢？哎，我说，你这么小的孩子，你懂什么叫歧视啊？然后他又来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，爸爸，你知道吗，我们学校我同学中间有好几位都是同性恋者。我说，讲什么，你才12岁的孩子，你知道你是哪个是同性恋者？他，但我知道是同性恋者，我们现在学校要求我们要学会用 pronoun， 你们知道 pronoun 吗？就是怎么来指称一个人。如果在美国，如果你称一个人为 she or he， 麻烦了，要称他们为 they 或者什么。这么小的孩子当然很糊涂，对吗？他怎么能搞得清楚？而且这还不是最戏剧性的东西，将来有一天弟兄姐妹，可能你的孩子也有可能是你的孙子辈，他不一定称呼为你爸爸妈妈爷爷奶奶，他也不是告诉你，他不会称呼你，称呼什么那更滑稽呢。最近我看到一个哈，你们知道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，有几十位，10来位20位吧，从事科学的研究的年轻人都有 PhD 的，他们成立了一个机构哈，叫 Ecology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Language Project， 生态跟进化生物学的语言项目。根据他们的倡导，应该要禁止使用24个有害的名词。哪24个呢？其他的我不要说，你不能讲 male 跟 female， 男和女你不能用， mother father 你不要用，妈妈爸妈不能用的。那我就好奇，爸爸妈妈不用来用什么呢？啊，爸爸就成为捐精的人，妈妈就成为捐卵的人，一个 sperm donor， 一个 egg donor。 那么男人和女人怎么称呼呢？你知道怎么称呼吗？ sperm producing。 下次一下孩子问你，可能有人问你，哎，那个是谁啊？哦，那是我的，那是我的捐精的那一位。那是谁啊？那是给我捐卵的那一位。21世纪哦，21世纪，是科学发疯呢，还是人发疯呢？科学没有发疯，是人发疯了，用科学的名义来发疯。其实这种人很少，你知道吗？是在一小群一小组，可是他们进入各种的势力，推波助澜，形成势头，影响一大批人。我们在 Only Public Library， 我们中央有好多人住在 Only 附近，对不对？他们图书馆搞一系列的活动，你们听说过 Drag Queen 吗？就是男人扮成女人，同性恋者，叫你孩子给你讲故事，让你孩子过来。他不满足于他自己的生活方式， 他希望所有的人来接纳这种生活方式。那这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代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孩子们糊涂了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我们年长的一代同样也遇到同样的问题。我们感恩每次到来敬拜，我们听神的话语，基督怎么说，基督说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。当你远离上帝的时候，人在黑暗当中却不知道行在黑暗中。人类历史中还有这么荒唐的事情吗？称呼你的母亲是捐卵者吗？称你的父亲为捐精者吗？因为就是要满足这些改变性别的人，同性恋者的需要。我们尊重你个人的选择，对吗？但是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变成所有人都要接纳的一种常态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信息，弟兄姐妹，是把我们带进一个文化的征战的里头。这是一个幕后的时代，基督教我们要警醒，免得受到迷惑。迷惑，因为太多的东西可以迷惑我们了。在这个世界，从地上看人、看宇宙、看时间，你是越看越糊涂。上帝让我们从属天的眼光，从神、从天的角度看世界、看人，就越看越清楚。你看看这个地方是怎么看人的，这世界叫你怎么来看人，怎么来看世界。人是存在的，宇宙是存在的，万物成是个事实。当你爬在地上看世界的时候，这是一个故事，这故事这样编辑起来的。从41年前就这么一个细胞，单细胞，我们前期讲了很多次，细胞是怎么形成的我们还不大清楚，对吗？那构成细胞那些成分我们都不能合成，可是我们就这么认为，我们的故事就这样编下去，然后慢慢的演化成为人。而且孩子们在图书馆读书的时候就读到这个东西，当然这个就是一个真理。其实连达尔文本人都认为他缺少一个 missing link， 我们把它当成是真理。如果弟兄姐妹你知道按达尔文的进化论理解，那这是在上帝的真理之外人所编织的一套生命的演成的故事，由水陆水深到陆地，从低等到高等，从无机到有机，从简单到复杂，一步一步长期漫长的进化，几十亿年的进化。真的是这样的吗？如果是进化，应该找到每一个进化那一步中间那个固度的化石，对吗？可是生物学家怎么说？所有的古生物学家都知道，化石记录当中几乎没有中间性。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大名鼎鼎的，有人称他为叫达尔文之后最伟大的古生物学家，找不到的。而更要命的是寒武纪大爆炸以后，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啊，这发生在好多地方找到大量的生物群化石。中国的澄江，云南澄江，加拿大的，还有格陵兰岛的，他们发现一个问题，所有的生物同时出现了，地球上大多数的物种没有变化，化石表明这些物种从出现到绝种看起来是一样的，而且物种突然出现，一出现它已经就成型了，没有渐进演化的过程。这是生物学家所讲的。那五亿年前的这些化石以来，五亿年以来没有化石来说明这些物种在变化当中的。鳄鱼就是鳄鱼没变。有些植物学家发现呢，生物古生物发现这个猴木叫 Red、叫 Dawn Redwood， 他们是7000万年前的化石、这个存在的，它这个物种早就绝迹了。可是没想到的，1941年在中国四川发现了，后来美国派了 一个探险队去把收集了很多的种子带到美国，所以美国的这个猴木的种子从中国来的，现在还看到猴木。 人称它为活化石。你看看它七千万年前的东西，跟现在的物种是一样的。那中间为什么没有演化呢？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。所以在《自然》杂志上面，一帮科学家，他们都是前沿的科学家，他们提出我们要再思进化的问题，因为达尔文当初还不知道基因这个东西的存在。可是这帮人研究之后，他们要召开一个大会，希望有小邀请一些进化论学界的那些知名有些名望的人来参加，他们都拒绝参加，他们持守他过去的立场，不想改变。后来他们说，他们为什么不来？因为来了以后要改变一些想法，不但是想法，将来以后这个领域的趋向方向由谁来决定，更重要的是谁来掌管这个研究的经费的 grant 怎么来批准的问题。你认为科学只是纯粹的科学，可能只讲了一半对，对吗？纯粹的科学的背后，科学研究的背后，可能还有意识形态的问题，还有政治的问题，是不是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造人是上帝从天上告诉我们，它是一个启示，一个是从属天看世界，属灵看世界，从神角度看世界，上帝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这个生命是怎么开始的，一个是从地上属地的角度来看世界，从人的角度来看世界，一看越糊涂。那我这是开始，我后面讲到婚姻性别的问题跟这个完全相关的。而且这样的一个故事变造成了以后，弟兄姐妹你知道的，它带来的结果是致命的。英国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科学家是叫 Fred Hoyle， 你们知道这个人，他说达尔文在小事上是正确的，比方一个兔子，这个兔子有斑点的兔子从别的种类的兔子慢慢演化来的，他这是对的，没有人否定这个。他说达尔文在大事上基本上不正确，他说这个兔子是从原始的汤产生的还是从一个土豆产生的，你没有答案。连英国当代最最最最最最出名的一个无神论者叫 Richard Duncan， 你们去读他的书，人家问他，他说你死之前你想有的你关心的一个问题的答案，你最想回答的一个问题，能找到答案的那个问题是什么？他怎么说？他说我死之前我最想知道的，生命是怎么起源的，宇宙是怎么起源的，人的意识是怎么产生的。他是个无神论者，岂敢无神论者啊，他自己都不知道，可是你怎么能否认有上帝的存在呢？你不知道你就说我不知道，你为什么还要说你知道没有神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在这个讲台跟弟兄姐妹这段时间讲创造，无神论者唯物主义是一种大胆的非理性的冰冷的一种选择。台湾有个著名的院士吴志辉，你们知道这个人吗？很出名的一个学者，他是坚定的无神论者。有人问他说，你这么老了你怎么看待人的生命啊？你知道他说，哦，人的一生只有四个字，四个字。人家说什么四个字啊？他说一片漆黑。因为当你一切都认为无神，从无产有，从无产生的一切，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啊？人生还有什么价值啊？你一生的激情不是徒劳的吗？那有人说你这个话讲得太消极了，能不能搞点积极的啊？他说那也有吃喝结婚交朋友。所以我为什么说当你远离上帝的时候，你违背你造物主的时候，你将孩子离开父亲的时候，在流浪的时候，他加入那一种 故事的里面，就是无神的进化的这种人手想出来这种故事的里头，结果是这样一种冰冷的、非理性的、大胆的这么一种选择，没有道德，没有对与错。我们的孩子就受这种东西天天在影响他。你问现在的孩子们，什么是对和错啊？因为我们这些成年人可能有时候都发昏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造人一开始，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你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然后神造自己的形象造人。那神造人呢，不是造一个抽象的人，神造人是造男和造女。请大家记住哈，神是造男和造女。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，所以人是尊贵的，是了不起的，是有尊严的，人是聪明的，有创造力的，人是有价值，生命是有意义的，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。但是上帝没有说，哎，我就造一个人，不男也不女，神没有这样创造。上帝创造很清楚，造男也造女，你看到这儿很清楚，造男又造女。男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，女人身上也有上帝的形象，男女是平等的。男尊女卑不是圣经的教导，是人堕落之后堕落文化的产物。中国几千年如此，今天的穆斯林世界、印度教的世界，女性就是低等的一类，这不是圣经的教导。我的孩子问，哎，爸爸，圣经为什么说这个是基督教怎么说是歧视女性的？我说谁告诉你的？你去读读圣经，创世纪第一章27节讲得很清楚，神造自己的形象，造男造女，男女同有上帝的形象，同样的尊贵，同样的荣耀，具有同样的尊严，没有说女人比男人要低一等的，那是堕落文化的产物，不是上帝的心意。但是现在你到大学，你的孩子在大学的里头，他为什么拒绝基督教？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说，啊，那基督教是因为歧视女性呢，把我们贬为另类。从哪儿听来这种怪话？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，对吗？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而且神从他亚当的肋骨里头取出一块。你们都听到这个故事， Matthew Henry 就讲，不是从 头上取块骨头，免得女性爬在男人的头上，也不是从脚上取块骨头，免得男人把女性踹在脚下，而从肋旁，是从他的腰，从他靠近他的心脏的地方取了一块，是你所爱的，是你所怀抱的。这是上帝的创造。但是上帝创造男女，男女是有不一样的，大家都知道我们男女不一样的，对吗？生理结构不一样，心理的感受的方式也不一样，情绪表达的方式也不完全一样。不一样不等于说一个比一个高，一个比一个低，不对呀。你看看这两块，这个 puzzle 啊，这个拼图的两块，它两个一模一样吗？一不一样。如果两个完全一样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能拼成一个图吗？不可能拼成一个图的，对不对？它不一样，可是他们那个完美的配合，互相的补充，形成一个完美的图案呢。这是身体上帝创造的。神说我要透过女性来彰显我独特的荣耀，男性彰显独特的荣耀，他们在一起来代表我的形象，这是上帝创造的目的啊。今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，男造男造女，男女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同荣同真有是不一样的，只有两种性别。可是现在有些极端的人说人有几十种性别，上帝没有造一半男一半女，我们身上哈，一会儿男人一会儿女人，上帝不也创造，是说男人和女人两个性别，连 Richard Dawkins 这种人，最出名的一个无神论者，牛津大学的生物学家，他说：“我才不在乎，我只相信人只有两个性别。”因为他也这么说，还没有完全的发疯，他还没有完全的发疯，对吗？现在有几十种性别，弟兄姐妹，圣经上说神造男造女，你的染色体，你无论怎么改变你的外在的形象，你的染色体不会改变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中间好多人学生物的，应该知道的。上帝造男造女，他为什么今天走到这个疯狂的地步呢？弟兄姐妹，从前面我讲了，他拒绝有神的存在，拒绝神的创造，拒绝神的创造秩序，拒绝神创造的男和女。上帝创造人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吗？上帝创造亚当，叫亚当给动物起名，起名是个了不起的一件事情，我们都很在乎人家称我们的名。当我们知道个东西名字的时候，表示什么？它是具体的存在，不是个模糊的空想的幻想的一种，是真实的存在。我知道这个是话筒，它是具体的存在，我知道它，了解它，它是存在的。我知道你叫 John， 我知道你是个具体的存在，不是个虚幻的人，我知道你是个名字。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，让亚当为动物起名，是让他认识动物它的属性，管理动物。一个动物之所以成为一个动物，马之成为马，有马的属性。当马的属性形成的时候，属性是代表它的限定性、规定性和有限性。马只能成为马，不能成为驴，因为你只是马，马的属性就是你是马，对不对？话筒，它只是话筒，话筒的属性在此，它就受到属性的限制和规定，它不能同时是话筒又是一个其他的东西，对吗？你是人，你是男人，神给你男人的属性，你的染色体，你是男人，你不可能同时是别的一个动物，你不是动物。是男人不能同时是女人，你是女人也不能同时是男人。可是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去争论呢？为什么要取消男女之间的界限呢？取消这个创造的秩序呢？根本的原因，他们不相信有神，认为人就是猴子变来的，人只不过是穿上裤子的猴子。那现在呢，连猴子也不想穿裤子了，世界就越来越乱了。他们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哈：你有 sex， 同时有 gender，你的生物结构是你的 sex， 你的 gender 成为男人和女人，那由自己来决定。他说你不要被你的生理特征所局限，要超越你的性别，实现人的自由。人要决定自己的性别，是男是女，忽男忽女，半男半女，一时是男一时是女，由你自己决定。你心中怎么想就怎么来决定自己，你自己创造你的自己，没有什么不可以改变的。这就是人，这为什么现在的世界连常识都没有了？弟兄姐妹，当一旦这个社会失去常识的时候，他就发疯了。不是科学发疯，是人发疯。你现在你的孩子出生了怎么办呢？那个性别那男填什么呢？不要填了。我最近听一个听证会啊，一个听证会上，一位女士呢，我称她为女士，可能就是政治不正确了，对吧？她来替一位女性的权益来辩护。那主持会议的一个议员就问她说：“你能不能界定一下什么是女人？因为你替女人辩护嘛。”她说：“我不能。”那讲到最后呢，那个男人啊，那个议员就问她一个问题：“你觉得男人可以怀孕吗？”下面那个女士，他回答说：“可以。”对话到此终止。无语。今天你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生活在这个环境的里头，他们每天接触的东西，好多都是这个玩意儿。学校不要好好去读数学，怎么阅读东西，要讲这些东西。 我今天讲这个道，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哈，要明白，在一个混乱的时代，你不但自己要清醒，要持守正道，你要怎么教导你的儿女？你是按照进化论来教导你的孩子，还按照创造论来教导你的孩子？这是两个选择，做父母的。以前你没有认识神的时候，你是按照进化论来教导你的孩子，好好的竞争，出人头地，世界就是战场，你要站在食物链的顶端，那叫成功。那我们一般人按照进化论就是这个样子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叫他们读书啊，叫他去竞争啊，给他参加各种活动啊，把上帝抛在一边。结果下一步就是这样，他的心别都弄不清楚，不要谈说人生的意义和价值。好多孩子有自杀的倾向，有 depression， 人际关系混乱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是一个像迷路的羊，没有人能引导他。他想改变性别，可是不想改变性别，在别人的压力之下，觉得这好玩，想改变一下，改变又后悔。今天你用什么来教导你的孩子？你说啊，我知道啊，我说我把孩子送到教会来啊。你真的希望你的孩子认识基督吗？真的吗？仅仅把你的孩子送到教会来是不够的，弟兄姐妹。一回家他就知道爸爸妈妈是真的信靠耶稣基督，还是嘴巴讲一讲而已。爸爸妈妈是孩子的老师和教材，有好老师，有好教材，才教出好的学生。你要让你的孩子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成长的话，你父母要把上帝当一回事。你不能把教会当成是个工具，哎，到他来玩一玩，希望他以后一生走正路，可能会好一点，但是好不到哪儿去，因为一回家就知道那是假的。星期天你照样忙你的，把所有事都忙完了，要忙家庭，忙孩子，然后还要忙着去玩，就没有时间来敬拜、祷告和灵修。孩子看得出来，爸爸妈妈是按照进化论的方式来生活的，没有按照创造论的方式来生活。他知道呀，所以加上现在的媒体对他们每天的狂轰滥炸，他们当然要跟从这个世界嘛。有一天不叫你爸爸，不叫你妈妈，你不要太惊讶，是吗？有时候那还早了，不早的，弟兄姐妹，我知道有些孩子现在已经是按照世俗的生活方式一样了。他跟几个人同居一段时间，他就不再同居了，然后再找一个人再来同居一段时间，这也是生活的一种常态。几十年前这种生活是不可能被承认的，今天大家觉得都是如此吗？不是吗？你不改变世界，谁就改变你啊？你没有神的道在你的里头，你没有办法分辨好歹和善恶。今天同性恋者让很多人很困惑，我请弟兄姐妹要意识到，如果我们的孩子中有人是同性恋者，有同性恋倾向的人，我知道一旦父母知道孩子有同性恋倾向，性别混乱的时候就很恐惧啊，天地塌了，心中充满了焦虑和担心。你担心什么？我问你，担心什么？担心什么？问问自己，我担心我的孩子什么？如果他告诉你，爸爸，我对异性没有兴趣，妈妈，我对异性没有兴趣，这个时候你担心的是什么？哎呀，不能让知道，我们还是华人比较保守了，丢面子了。哎呀，那将来不能成立家庭了，没有子孙了，那将来生活不幸福啊。如果你也在乎这个的话，你还是按照进化论的方式来教导孩子。如果你真的在乎你的孩子，他有没有蒙恩得救？如果他真的得救，有永恒的盼望，即使今天他的异性没有兴趣，他一生耽搁一个人，也不影响他在永恒中的荣耀。你的心中就不会那么惶惶恐恐，天地塌了。你知道孩子一生他就这样生活，教导他，帮助他，爱他，不要拒绝他，希望他能过一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神悦了他，悦纳他，喜悦他。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。如果我们中间有同性恋者，我们欢迎，我们爱你，帮助你，但是告诉你，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一种生活方式。今天这个时代，你有没有标准？你有没有真理？有没有光？你不回到上帝的真理的面前，你随从这个世界， 就是这样下去啊，本来就一小撮，这一群人不多呀，搞性别，改变性别，一会儿男一会儿女，搞得乌烟瘴气。我们尊重他个人的生活方式，对吗？但是上帝的道你要持守，你要不要把羞辱的当成荣耀的。一旦远离上帝，还有对和错吗？还有是和非吗？今天魔鬼在抢夺人的灵魂，最后的疯狂抢夺我们年轻的一代。我巴不得我们RM教会的每个父母们把你的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来，他跟从基督就不行在黑暗里，他就成为光明之子。耶稣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欧米伽，你一生跟随主，你走向光明，走向基督，走向天城耶路撒冷，不是眼前一片漆黑。这是基督徒在上帝面前领受的真光，领受的启示。所以我们要回到创世纪，真本清源，你就明白我们人从哪儿出了问题。你远离造物主，一切都乱了，连性别都弄不清楚，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了，他不疯狂吗？好，上帝造人，上帝造男造女，然后呢，上帝设立婚姻，上帝设立婚姻，在伊甸园当中，婚姻当然是绝对美好的。那有人说，上帝，你干嘛当初造人的时候啊，你不要造性别嘛，没有性别多好，对吧？省得有男女，造性别性别也可以了，还造婚姻，婚姻多痛苦，对吧？没有进入婚姻的人想进入婚姻的，进入婚姻的人想逃出婚姻嘛？你们要围城，对不对？你说亚当婚姻好，那当然了，因为亚当没有丈母娘啊。我现在有丈母娘啊，一旦有婆婆公公，有丈人丈母娘搅进来之后，家庭不得太平啊。那你要知道问题出在哪儿，上帝创造人，创造男和女，是让你学习爱，是你彼此的享受，让你生养后代。上帝就创造亚当夏娃，让他们成立家庭，要让大地布满上帝的儿女，让上帝的形象在人身上彰显出来，让万有，让大地充满耶和华的荣耀，如大水充满海一样。这是上帝的心意。可人堕落了，可是婚姻的本初是美善的。上帝说，那人独居不好。你知道这句话太难解释了。你说伊甸园里头难道还有不好吗？上帝造的东西难道还有不好吗？那儿没有眼泪，没有战争，没有疾病，没有死亡，没有饥饿，没有地震，没有饥荒，什么都没有，还不好吗？不敢想象，对不对？上帝创造万有都是好，植物是好的，动物是好的，人是好的，人身体是优美的，典雅的，对不对？人身上没有一样东西不好的，一切都好。中国人说，过去常常讲，哎，我这一生的臭皮囊，这是错，这不是圣经的教导。你的身体不是臭皮囊，不臭，臭是因为你没有洗干净，对吧？是你自己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不是上帝创造的问题。心也是好的，干净的，上帝给你的，为你超越上帝给你的界限，那就堕落了。那为什么说上帝说不好呢？伊甸园有不好吗？那你不是有神吗？有了神不就什么都有了，还不好吗？在教会有的弟兄姐妹很熟练，主啊，纵然全世界完全消失，只要你就够了。这句话听起来是很熟练的，对吧？可是上帝当初创造的时候，他说那人独居不好，有神天天与他同行，伊甸园就像个圣殿一样，神与他同行，还不好吗？哎，上帝说不好。那怎么解释这句话呢？只有一个答案，只有一种解释。这个解释是什么呢？上帝定义如此创造人。你需要上帝，上帝是你生命的根基，是你的气息。上帝把你的气息拿走，你就片刻就消失了。上帝是我们生命的根基，但是上帝说你需要我，但是我创造你，让你同时也需要他人。这是上帝的创造。这是上帝告诉人，在神之外你需要有同伴， 这说明上帝是多么的无私，多么的谦卑，让你知道在他之外你还需要人的同伴。所以上帝创造男也创造女，这个同伴是什么意思呢？上帝说创造了女人，肋骨之后创造了女人成为他的同，对不起，我刚才这句话，我们这儿有句话，我可以用中文的现代译本，上帝为他造个和他相配的帮手，我们中文翻成配偶。相配的帮手就是说，亚当，你的动物中间，动物没有跟你同类的，跟你相匹配的，植物没有，动物也没有，他们不但跟你长得不一样，不是同种同类的，你们智商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。现在不是生物进化讲这个基因研究，说人跟黑猩猩的这个基因相似到了98.多%嘛，人跟那个黑猩猩之间只差1.23%，就那1.23%告诉你让人不同于动物，不同于动物。神用尘土造动物，尘土造人，但是动物的鼻孔里没有那口气，没有上帝的灵，而人身上有上帝的灵，就那一点就跟猩猩不一样了。在美国，我特意到网上搜索了一下，美国每年器官移植大概30,000多例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例是用黑猩猩的器官来移植到人身上的。你既然那么近，为什么不能移到人身上呢？那黑猩猩的脑量有人的脑量那么大吗？黑猩猩的语言思维抽象能力有人是人能相比吗？黑猩猩能敬拜能祷告有吗？当然没有。所以上帝让亚当知道，动物不是你的配偶，不是你的帮手，你可以关心他，帮助他，欣赏他，但是他不是你的帮手。上帝要造一个女人成为你的 helper。 helper 是什么？人家说你看 helper 不就是一个低级一点吗？不是低级一点吗？男人是先造的嘛，女人是从后造的嘛，说男人高于女人嘛，先于女人嘛。那你这么按照这个逻辑来说，那动物是先于男人造造的呢？那应该动物是比人更高一点呢？是上帝创造 helper 帮助者的意思是什么？它原文是个军事俗语，现在有一个班的敌人来攻打你一个人，你现在该怎么办？现在那个强大的帮手跟你抵挡敌人，他给你力量，给你援助，这叫 helper。他跟你是同荣同真，同样的智慧，甚至比你更柔软更有力，找这样的人来成为你的配偶。所以弟兄姐妹在座的哈，上帝设立婚姻，婚姻是神圣的，不要小看你的配偶。昨天还是前天，我的女儿跟我开个 quote 啊，是一个她是从网络上看了一个 quote， 她跟我说爸爸你要看这个，我说 OK， 我看了一下，讲什么呢？他说在好多人家庭啊，我们中间如果没有女儿的哈，你可以耳朵闭起来不听了啊，如果有女儿你听着哈。他说在好多家庭，丈夫和女儿联合在一起轻看妈妈，那爸爸和女儿总是常常相视一笑，觉得妈妈你看看看问题的角度多简单啊，阅读量根本不如爸爸妈，对不对？也不如女儿嘛，对不对？他后面是告诉你说为什么过了几年以后，你的女儿跟当初她的妈妈又是一样，为她的丈夫和女儿又情感，形成一个循环。她说你看看这个，我说你从这儿得出什么一个结论呢？她的结论是什么？爸爸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妈妈为什么觉得不如你知道的多，不如你看的问题的那么宽广，为什么吗？又要烧饭，又要洗衣服，又要照顾孩子，你呢？上个网，看一个电视，就是个玩一玩。那他只想好多的爸爸们就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就上帝创造一个女性，不是比你低，要尊荣她。你荣耀你的配偶，就荣耀你自己。那我正好替姐妹们出个恶气，对吧？那上帝的创造如此的，对不对？ 好了，上帝创造男人和女人，婚姻是建于一男一女之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造好亚当之后，上帝造好夏娃之后，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，这是个婚礼，人类的第一次婚礼。让你想一想，就是一个教会，伊甸园就像一个教堂，是个圣殿。天父把他的女儿，你听见那个婚礼进行曲在奏响了，对不对？天父把他的女儿带到亚当的面前，亚当，这是我的女儿，交给你了。这是神圣的婚姻的开始，是一男一女。婚姻是上帝的 idea， 是上帝的设计，是男女之间才有婚姻。我先讲两点，先声明一下。第一个，我要请弟兄姐妹知道，单身在教会中单身不是二等圣徒，单身是一种上帝的礼物。你一生不嫁不娶，那是上帝给人特别的礼物。如果你没有这个 gift， 那你就不要这么做，对吗？所以教会当中，我们不要歧视、轻看那些单身的弟兄姐妹。第二，在教会当中，离婚的弟兄姐妹不是二等圣徒，他们造成了很多的伤痛和伤害，这是上帝的家，一起爱他、关心他。过去就是伤痛，上帝医治他、安慰他、刚强他，走过那流泪谷，上帝的恩典要披盖在他的身上。我这要是讲当初原初的创造，上帝创造他带到他的面前，是一男一女的婚姻。上帝没有造给亚当，造了一个亚当以后造两个女人到他的面前，亚当你看把两个女儿给你，上帝没有这么说。上帝没有造一个另外一个亚当是男人到亚当的面前，亚当你跟他结婚，没有。上帝没有把动物带到亚当的面前，也把两个男人带到他的面前，也没有把两个女人带到他的面前，上帝带了一个女人，一男一女，这是婚姻的基础。只有两种性别，有些人他有自己性别的一些混乱，我想他要慢慢去面对，他可以帮助他是可以的，但是你不能把他推广到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要这么做，那是违背上帝的创造秩序。到他面前，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请大家记住，这个地方是人类的第一次说话。亚当给动物命名的时候他可能会说话，但是圣经上没有记载，这是人类的第一次说话。上帝先说要有光就有光，要有男人就有男人，要有动物就有动物，这上帝先说。那这儿人开始第一次说话，人说的话第一句话是什么？我们这儿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，他本来在希伯来文里头，哦，我终于看到了，心中那种渴望表达出来，我有一个和我匹配的人可以帮助我了。然后现在骨中的骨肉中的肉，这一瞬间亚当就变成一个伟大的诗人，写情诗的诗人，对吗？骨中的骨肉中的肉，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上帝创造男女，丈夫在妻子的里面能找到自己，妻子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让你看到自己，丈夫在妻子的里面看到自己，妻子在丈夫的里面看到自己，这透过你的配偶你认识我是谁，我有什么样的属性，我有什么样的德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人远离上帝以后问题就来了。我们中国人就有这样的智慧，什么智慧呢？中国人叫道和德，道德的德字它原来是通那个得到的那个德，意思就是说一个有德之人因为得到了道，道在他身上他就成为有德之人。当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有德的那个人。那个德在怎么地方体现出来？在家庭当中，首先在家庭当中，家庭养成你的美德，透过夫妻之间彼此的牺牲、彼此的扶持，属灵的品质开始成长。当我们从地上从人来看天看万物，越看越不懂，当我们从神从天看万物，看人性看性别看婚姻，我们一目了然，人不能离开上帝。所以上帝亚当说我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，亚当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 二人成为一体。这个时候你才能代表上帝的那个形象活在这个世界，来治理万有。我今天不是讲婚姻家庭，是特别是讲到这个的起源的部分。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最后啊，我要提一下，伊甸园之所以是伊甸园，伊甸园是一个完美的一个记号。讲到伊甸园，你会想到幸福，讲到完美。我们幸福小组不是刚开始第一次聚会吗？我们叫幸福幸福，伊甸园就是幸福的一个模板，幸福的一个记号。什么是幸福？你看到伊甸园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幸福。你看到伊甸园，就知道一个完美的理想的社会应当像什么。所以伊甸园是个 perfection， perfect， 它一个记号，一个模板。在那个地方，人类很幸福的生活着。为什么和生活？因为人跟物的关系是和谐的。六日主工，七日安息，我们该劳苦，该修理，该管理就要管理。第七日我们来敬拜，不敬拜物质，甚至太阳我们都不敬拜，因为太阳只是燃烧的石头而已，被造物不敬拜它。我们七日休息，六日工作，第七日敬拜，所以跟物的关系是和谐的，跟自己的关系是和谐的，里面没有怨恨，没有孤独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狂妄，没有分裂，没有阴暗，跟自己的关系是好，里面是喜乐的平安的。你看看，那在伊甸园当中还有一个重要关系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和好的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幸福如果关系出了问题，你就不会幸福的。但是这个根基在哪儿？伊甸园告诉你，根基是跟神的关系。你跟神的关系一旦出了问题，其他的关系全都乱套，连人的性别都闹不清楚。所以圣经告诉你啊，伊甸园，伊甸园它是幸福的一个模板，是完美的一个记号，让你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堕落的。你不知道当初的完美，你又不知道今天的不完美。你这种感叹今天不完美，是因为一个完美作为一个标准。我们从哪儿堕落的？我们现在都想回到伊甸园，你回不去的。基督是唯一一条道路，这是后面我们会讲的。但是今天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在圣经的里头，一开始是个婚姻，亚当夏娃的婚姻，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是个婚姻，那是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，基督是我们的新郎，这是个比喻。所以在圣经的里头，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至重无比的关系。我们人跟神建立关系不是第二位的，我现在生下来之后，哎，我过一天我想，哎，我现在选择信耶稣了。如果你这样想，只是用我们现代人的想法，上帝的创造心意上，你一成为人类个体，你就活在神的关系的里头。你离开神的关系，人就变成非人，你拒绝神创造的秩序，男人变得不像男人，女人不像女人，人类不像人类，甚至比动物还要差。圣经为什么告诉我们，先知以赛亚、先知耶利米、先知何塞亚，他们都讲了这样一句话，耶和华说，那救赎你的是你的丈夫，他的名字叫万军之耶和华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。上帝让我们明白一个心意，他用伊甸园里的婚姻来告诉你，你受召是为那个终结的婚姻所准备的，你受召是要进入那荣耀的终极的婚姻，跟基督要联合在一起。所以上帝说，我是你的丈夫，这是一个比喻，弟兄姐妹，比喻爱。人世间婚姻得讲的是什么？两点。上帝说，我是你的丈夫，两件事。第一件事是什么？孩子，我不但是你的父，我是你的终结配偶，我是你的 lover。 哦，弟兄姐妹， lover 这个字翻成爱人，在这个讲不通，对不对？上帝不是我们的爱人，他是我们 他爱我们那一位，是我们所爱的那一位，他是我们终极的配偶，你离不开他。人世间的喜乐，弟兄姐妹，没有比这个喜乐更大的。如果你双方彼此相爱，爱到极处，你们成为夫妇的时候，那人家的喜乐没有比他更大的，不是吗？上帝说，我是你的丈夫，你不单单顺服我，你不单单跟从我，你要明白我是你的丈夫，你是我所爱的那一位，我们的关系不能断，一断你的秩序全乱了。第二点，所有的婚姻关系当中，你嫁给一个男人，你娶一个女生，就把心给对方。如果他心不给你，他把身体给你了，睡了几晚他会离开你的。婚姻就讲心的归属，你的命你的心属于他。上帝说你是我的爱人，你是我终极配偶，上帝说你把你的心给我，我把我的心给你，耶稣来与你联合在一起。耶稣说，我把我的恩典给你，把我的荣耀给你，把我的生命给你，你呢一无所有，你把你的罪给我，把你的恶给我，把你的咒诅跟地狱给我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我的。上帝用神圣的婚姻来告诉你，我们受造要进入那荣耀的终极的婚姻，上帝是我们终极的配偶，你离开他，所有的关系都乱了。幸福小组讲的就是幸福，离开上帝，我们有暂时的幸福，没有永远的幸福。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爱，也不知道什么是幸福，所以我们要真本清源，回到神的面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反复的劝弟兄姐妹啊，伊甸园是完美，是梦的一个记号，完美的梦的一个记号，因为我们的祖先从那儿被赶出来的，我们都想回去，每个人心中都幻想一种完美，渴望一种完美，好了还要再好，美了还要再美，有了还要再有，高要更高，因为你心中渴望这种完美。神就是完美，弟兄姐妹，神就是完美。我们每天跟他生命连结，那生命不再一样。我每天早晨当我心灵沮丧的时候，我就祷告，祷告的时候圣灵提醒我，我的神是我生命的源头，我跟生命的源头相连，我里面就有生命。神是爱的源头，我跟爱相连，我里面越来越多的爱，我才有力量去爱别人。神是我的力量，我跟我力量相联合的时候，我的里面就越来越刚强。上个礼拜天我们在主日学讨论的时候，我们几位姐妹分享得很好，她说我变得很柔软是因为我有力量，我有了力量我才变得谦卑，我才变得柔软，我才变得忍耐。生活当中好多人说我不能忍耐，生活的艰难常常打趴我们，因为你不够有力量。当你与神连在一起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力量让你变得柔软，力量让你变得有柔性，力量让你变得有恩慈，力量让你变得有忍耐。所以每天弟兄姐妹，你要跟神紧紧的相连。说伊甸园是告诉你，它是一个完美的标记，幸福的记号。关系跟上帝的关系是首要的，巴不得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把我们的孩子们也带到神的面前，让他能跟神连接在一起，那才一生是蒙恩的一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照进化论来养孩子，要照创造论来养孩子，不要把我们的孩子拱手让给这个世界。孩子们是有灵魂的，上帝把一口气吹在我们的屁股中，吹在我们的孩子的心中，没有神所有的关系都会混乱。基督说我是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。让我们一起来跟从他，我们现在唱一首诗歌好吗？我们唱 请我们敬拜团带上来，跟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。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。主啊，你是配得万口称颂万喜敬拜的，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主，你爱我们的主，是为我们倾倒你生命的主，你乐意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。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，来光照我们，引领我们，你是我们生命的大牧人，我们是你的羊，我们也一生一世跟随你。你是爱，你是爱我们的神，你是那一位至高的爱者，我们是你所爱的。主啊，帮助我们爱你，帮助我们不要背叛你，不要让我们爱世上的东西超过爱你，那叫不忠，那叫不义，那叫奸淫的罪。主，让我们的心归你，让我们爱归你，让我们的命归你，让我们每天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，就像丈夫和妻子一样，活在你的爱中。圣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。主，此刻把我们中间失去配偶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主的面前。主，你是他们终极的配偶，终极的爱者，你爱他们，你对他们说话，你安慰他们，让他们抬头仰望你， 抬头仰望你，你是我们所爱的，我们是你所爱的。地上的婚姻会过去，唯有那荣耀的终极的婚姻永不过去。主，我们都渴望伊甸园那样的幸福，那样的安详，那样的和美，那样的和谐。主，你是一切关系的根基，让我们知道每天靠近你，与你交通，向你祷告，亲近你，好叫你的力量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们在病痛当中靠你可以刚强，在无望当中知道你是我们的指望，在黑暗当中知道你是我们的光。主啊，让我们一生一世来宣告你的名，因为你是配得称颂的。我们要说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主。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